诗意立坛反起反接，由刘毅写稿。听众朋友，在以前的节目中，我们曾经跟您讲过顺起反接，说顺起就是顺着诗歌题目的意思写起，反接就是逆着上文的逻辑，从相反的方面接写下文。因此今天我们要跟您说的反起反接，您顾名思义一定不难理解。这里的所谓反起，就是反着题目的意思写起，所谓反接自然也是指逆着上文的逻辑，从相反的方面接写下文。当然这样来解释还比较抽象，下面我们通过一首具体的诗例来说明什么叫反起反接。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有一首题为《闺怨》的诗，写道：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这首诗写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妇登楼赏春，触景生情，勾起了对远方丈夫的思念。题目《闺怨》中的闺原指内室，后来专指女子的卧室，这里代指少妇。所谓闺怨，就是女子的愁苦和哀怨。根据题意要求，诗应该写女主人公的愁苦哀怨之情。然而诗人却写道：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。说这个闺中少妇一点儿也不知道什么叫愁苦哀怨，一个春日里她精心打扮，浓妆艳抹，兴致勃勃地登上自家的楼阁玩乐。这里第一句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是概括的写女主人公的无忧无虑。第二句春日凝妆上翠楼，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细节具体描写少妇的青春欢乐。春日凝妆上翠楼中的凝妆就是盛装，翠楼指装饰华美的楼阁。春日而凝妆登楼，自然不是为了排忧解闷、消愁散心。排忧解闷、消愁散心，为什么要凝妆呢？而是为了观赏美景、开心自娱的。尽管少妇的丈夫已从军远征，经年不归，但他并不以此为意。从春日凝妆上翠楼一句，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他是怎样的开朗活泼、无忧无虑。我国唐代前期国力强盛，年轻人从军出塞到边疆去建功立业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和潮流。所谓功名只向马上去，真是英雄一丈夫，正是那种风气的写照。看来这位少妇当初是积极支持丈夫的从军行动的，她年轻而富于幻想，生活忧郁，经历简单，因而不知愁。这首诗的题目规定必须写女主人公的愁苦哀怨，而诗人开头却写闺中少妇不知愁，说她无忧无虑，简直不知道愁苦哀怨为何物。这种逆着题目的意思，从相反的方面起笔的方法，我们不妨称之为反起。接下来这位不知愁的少妇凝妆上翠楼之后，凭高揽胜，游目赏春，照理应该更加开心忘怀才是，然而不然。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 当他忽然瞥见道路两旁青翠的杨柳之后，一下子勾起了心中的无限悔恨。当初为什么要叫丈夫去万里沙场求取什么功名呢？忽见陌头杨柳色中的陌，道路的意思，陌头就是路旁。悔教夫婿觅封侯中的觅，就是寻找。封侯本指封拜侯爵，这里是显赫功名的意思。为什么少妇忽见陌头杨柳色，会随即想起丈夫，并进而悔教夫婿觅封侯呢？我们知道，我国古代有折柳赠别的习俗，杨柳的柳和挽留的留读音近似，把柳赠给即将分手的亲人，可以表示惜别挽留的情意。这位少妇看到路旁青青杨柳之后，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当时她折柳赠别的情景，因而一下子引发了对丈夫的思念。而思念之情一旦主宰了她，自然就会使她产生一种孤独寂寞之感。这时候面对大好春光，她怎能不感到自己青春虚度，因而悔教夫婿觅封侯呢？诗人以主人公见柳为转机，终于引出了他的怨情来，从而恰到好处地回扣了归怨的诗题。这首诗前写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的欢乐，但紧接着不写少妇登楼后的赏心悦目惬意畅怀，而写起他因忽见陌头杨柳色而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怨恨来。这种一改前文逻辑，从相反方面接写下文的方法，我们不妨称之为反接。诗歌中的反起往往能在一开始就别开生面，撩人注目，但反起的诗歌必须反接，这正好比欲擒故纵，反起是纵，反接是擒，纵是手段，擒才是目的。如果只纵不擒，只反起而不反接，就会离题万里，让人不知所云了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篇诗意立谈，反起反接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